说书唱戏，讲经比武。咱们眼时下说的这套书叫《太平洋大海战》，已经接近尾声了。这只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，至于欧洲战场的情况，咱准备另外再开辟一套书再重新说。这套书有哪些遗漏的问题，在欧战的时候咱再补充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杜鲁门总统想扔原子弹，而且是急不可待，他没想到在关键时刻遭致15位将领的一致反对。为什么反对？认为没这个必要。现在美国大兵兵临城下，眼看要登上日本的国土，100多万军队海陆空组织的火力，不愁小日本的不投降，干嘛动用原子武器呢？因此提出反对。杜鲁门尽管是美国总统，手握大权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特别是使用原子弹这方面，他得慎重考虑。将来一旦出现问题，他成了孤家寡人了，罪责一个人承担，他也受不了啊！怎么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呢？哎，这杜鲁门脑瓜挺好使，是粗中有细的人。他突然想起美国有个人来，就是莱顿博士。这老头德高望重啊，是美国心理学家的专家，研究心理学没比的。他说一句话，值金子值银子，非常有分量。他想起这老头来了，尤其是现在莱顿博士正研究战时日本人的心理活动，所以啊，马上打电话通知手下人把莱顿博士请进白宫。可这老头别看70-80岁了，精神头是倍儿足啊，个不那么高，红光满面，是满头银发。老头拄着拐杖走起路来是健步如飞，一走进白宫办公室，还没等坐稳，他就说：总统先生，把我老头子给找来，肯定有重要的事情，是不是关系着原子弹的问题？哎呦，老博士，您真是老神仙，有先见之明，请坐请坐，我正想向老先生请教。哎，我明白了，总统，有什么话您说吧。关于原子弹的问题，我们是用还是不用，这个问题请您帮着参考参考。总统阁下，要问我老头子的意见，我二话没有，一个字用。我双手赞成，原子弹是非用不可。嘿，这一句话不要紧，杜鲁门就吃了槟榔顺气丸了，高兴的要命。两个人一拍即合，杜鲁门把椅子往前拉了拉，身子往前探着：老先生，为什么说要用呢？嗨，总统阁下，您听我说呀，我是专门研究日本人心理活动的。这老头接下来是滔滔不断，口塞玄河呀，太能讲了，而且人家讲的有根有据，令人家折服，那在这穷白话那不行。杜鲁门静静地听着，这莱顿博士先分析了日本人的历史和现状，他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日本人开国的历史2600多年了，一共传了124位天皇，从神武天皇到今天的裕仁天皇。这个日本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，因为在他的国土上少数民族很少很少的，98%以上都是大和民族，是单一的民族。这个民族自强向上，吃苦耐劳，都拼搏进取的精神，他们把自尊心看得比生命还可贵，所以这个民族是顽强而不屈， 是美国人最大的强有力的对手，他们不到了万一或者不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，是绝不会说投降二字的。再说这天皇，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，在日本国民心目中，他不是人，而是圣神，他是神呐、啊。他说出的话，他的国民是毕恭毕敬，言听计从。比方说，天皇降旨，说所有的日本女人都剃成光头，你放心，一夜之间，日本的女人都会把头剃了。再打个比方，天皇降旨，说不用脚走路，用手走路，用脚去拿东西，日本国民用不了几天都拿大饼走路。他们是愚昧透顶的人的，不管好坏，天皇说一就是一，说二就是二。为今之计，要想逼使日本投降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逼迫天皇裕仁，他得说话。他要不拍板，一切全是空谈。另外，总统阁下你也知道，现在日本虽然连续打败仗，但是还有一定的力量啊。日本人已经宣布了，现在能战斗的军队还有400多万，能动员的预备队有2800多万，日本的家底还比较殷实。如果照这样打下去，何年何月能结束战争很难说。美国人得付出多少鲜血，得付出多大的代价，这场大战每一天得花费多少钱，不能不算呐。因此说，世界上共同的一个声音，及早结束这场战争。要想结束的快，只有动用原子弹，因为原子弹有巨大的杀伤力，能迫使日本人尽早的投降，迫使天皇裕仁做出这个决定。那么天皇肯定要对他的臣民有个交代，他得说服国人呢、啊、为什么我要投降啊，他得拿出根据来，底下人才能听话。什么根据？原子弹，谁能敌对得了原子弹？哪个能有办法对抗原子弹？恐怕谁也没有办法。因此天皇裕仁就能下决心拍板，归根结底说一千道一万，我拥护总统使用原子弹。哎呀，杜鲁门大喜呀、啊，握着莱顿博士的手，老先生，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啊！是我是茅塞顿开。不过老先生，我呀早想到这一点了，无奈有些带兵的大将军，他们想不通。麻烦老先生您呐、啊、辛苦一趟，去游说众人，让他们心服口服，支持我扔原子弹。没问题。莱顿教授是慨然应允，接下来这老头是马不停蹄呀、啊、乘着专机飞越大西洋太平洋，到各个战场去说服那些带兵的大将军。咱这么说，麦克阿瑟、尼米兹将军、肯尼将军、老公牛等人听了他的话是心服口服，原来反对的人全部反对了。这为什么呢？这就是学术权威有一定的能力。你比方说，我们有了病了，有了灾，心里他清清楚楚的，但是拿不定主意，一听专家这么一说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马上这主意就打定了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莱顿博士又能说呀，所以众人意见归于统一，完全支持杜鲁门总统使用原子弹。老杜乐的，嘿嘿，看来这一招真灵啊，这副药配对喽。他马不停蹄，把专家学者又找到白宫，特别指令驾驶员蒂贝茨上校也来到白宫，最后开了个碰头会。他先问专家，扔原子弹的时候有没有失误之处？专家一致否认这种说法不正确，万无一失。 哦，杜鲁门点头。他又说，咱们现在一共有几颗原子弹，制造出多少来？专家说，一共制造出三颗来，而且起了名，第一颗叫瘦子，第二颗叫胖子，第三颗叫小男孩。现在瘦子试爆的时候已经使完了，我们现在掌握的有两颗原子弹。两颗。那你们说选中的城市是哪座城市？有那科学家和地被子纷纷发表意见。原来啊，选日本的城市九座，什么东京、大阪、名古屋，什么横滨、横须贺、长崎、广岛等等等，最后筛来选去，选中两个城市，一个是广岛，一个是长崎。你说这俩城市倒霉不？都打了红条了。日本那么多城市，就选中这两座城市。那杜鲁门就问呢，说为什么要选中这两座城市呢？专家和地贝子向他汇报，说这有原因的。他那远离东京，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。这第一颗原子弹无论如何不能投到东京啊，那东京是日本的首都，天皇裕仁和大本营说话算数的人都住在东京，要都给炸死了不就麻烦了吗？群龙无首，谁拍板儿？所以必须得先敲山震虎，逼迫天皇下达命令。他们还说这两座城市都不大，拿广岛来说40来万人口，原子弹在那块扔进去正合适不过。最主要一个条件，那没有战俘营，那我们的战俘也在那呢，那不一下全毁了吗？长崎也没有，所以我们才选择这两座城市。好嘞，就是他。杜鲁门拍了板了，他跟地贝子说，你马上采取行动，看最近这几天哪天天气最好就给我起飞投弹。是。这个事儿做了最后的决定了。地贝子上校早早就起了身了，在美国本土不能扔原子弹，他们选择了一个岛子叫提米安岛，那有美国军用飞机场，这个岛子远离美国的本土啊，它安全，而且这军用机场十分庞大。这位上校早早到那儿去了，挑选助手，一切做好了准备，8月4号就把那原子弹运到提米安岛。一开始为了慎重起见，不把它组装起来，分两部分运到那儿去。你要组装好了，一时不慎，万一走了火了，那不倒了霉了吗？日本人还没挨炸呢，自己人先上天了，为了做到万无一失，才到这个岛子上来。哎，地贝子上校不但说会投弹，而且会组装原子弹。现在先不组装，到了8月6号这一天，多架美国 B-29 飞机是腾空而起呀。地贝子上校一看，你的天哪，真好。据气象部门播报，这两天日本的本土都是好天气。心说这两天该的日本人倒霉呀，灭顶之灾就在眼前呢。这几架 B-29 远程轰炸机开始起飞了。单说1945年8月6号这天，广岛的上空是晴空万里，连个云彩丝都没有。头两天下了一场雨，这城市还挺凉爽，因此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觉得挺惬意。这是个中等的城市，几十万人口，也不拥堵，住在这里老百姓都非常高兴，而且景色宜人呢，气候条件样样方面都挺好的。只是暂时啊，生活比较困难，现在住在这里老百姓一天只能吃一顿饭，就是大酱汤和咸菜，其他的主粮一概都没有，日本人是勒紧的裤腰带呀。 尤其美国飞机经常来轰炸，或者在空中兜几个圈子，警报笛一响，日本人就钻进防空洞。但是这美国人呢，他炸别的城市，对广岛很少光顾，顶多试试威就走了，这没挨过炸，所以这广岛的老百姓也有点麻木了。单说8月6号这一天，警报笛又大响，时间是上午的7:09，哦，美国飞机又来了。日本的老百姓也习惯了，携男带女钻进防空洞。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一回生两回熟，时间长就麻木，就好像那演戏一样，有时候还有人呢说说笑笑的，怎么的呢？就是惯了。说到这，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那会儿，10来岁，那时候老是飞机轰炸，怎么办呢？钻防空洞。一开始害怕，以后了不害怕了，还抬头看看天上的飞机。等飞机飞走了以后，炸完了，解除警报一拉，啊，一个长声，说明敌人的飞机走了。人们从防空洞再爬出来，回自己的家，该做饭做饭，该上班上班，就是这个规律。广岛的日本老百姓也是这个样子，一听警报笛响了，哦，美国飞机又来了，钻防空洞吧，例行公事，钻到里边去了。时间不大，就听见解除警报响了，哦，美国飞机滚蛋了，人们从防空洞里又爬出来了。结果一看呢，一点炸的痕迹都没有，美国飞机没投弹，在空中兜了那么几圈，不仅没投弹，还扔着不少吃的，都是那粮食袋，左一袋右一袋，左一袋右一袋，扔的大街小巷遍地全是，有的挂在电线杆子上，有的挂到树上。这日本老百姓有那胆大的，取下来一袋，打开一闻，啊，好香啊，这是什么精美的食品呢？哦，有巧克力，有蛋糕，有饼干，还有香肠。日本人饿的眼都蓝了，没说嘛，一天吃一顿饭，还得喝大酱汤吃咸菜，一见着这个能不高兴吗？虽然日本的政府宣传说千万别捡美国人扔的东西吃，那里边有剧毒，吃了就死。过去美国人也没少扔，有那胆儿大的豁出去了，捡一袋就吃，谁也没死，证明那宣传是讹误。这回日本人也不例外，纷纷都争抢着，管他有没有毒呢，先填饱肚皮再说。特别是那孩子们涌上街头，爬上树和电线杆子，就找着饮食袋。这美国这招可够损的，把广岛的老百姓从防空洞里骗上街头，这跟那个童话小说里那狼婆婆没有什么区别。人们心里毫无防备的时候，有人眼见一抬头一看，又来了一架美国飞机，就一架，悠闲自得，在10000多米的高空上盘旋。日本人就不怕了，哦，又来扔粮食袋来了，这回我得捡两袋填饱我的肚皮。他们哪成想，这架飞机就带来原子弹，就是第一辈子上校带来的。他按照预定地点在空中盘旋，瞅准了目标，原来测试过多次，广岛街心有一座木桥，决定就在这儿投弹。因此地贝子上校毫不犹豫，马上动手把第一颗原子弹就投出机舱。原子弹这一离开飞机，地贝子马上的转移啊，估计就得把它毁了。这飞机一摘头下降了500米，使了个155度的大转弯，加大马力是逃之夭夭。这颗原子弹就在上空600多米突然之间爆破，这个声音我不必形容了，也没法形容，惊天动地，一声巨响，巨大的云团出现了。 那云驼的尾巴脚在地上狂风大作，呜，蘑菇云迅速张开，刺眼的白光夺人耳目，一道闪电，广岛的气温是急剧增加，从平常的30来度剧增到几亿度，连石头都得化了，钢铁都得变成水，何况是肉人呢？据地贝子上校后来回忆，他魂儿都吓飞。他飞机跑出去之后，就听见后头巨大的爆炸声，透过玻璃窗子一看，魂飞魄散，整个的广岛是毁于一旦。他驾机返回机场，一下飞机，他的战友们这才知道，哦，你去执行特殊的任务，投原子弹去了，事先保密，我们什么都不清楚，祝贺你成功。再看地贝斯一下了飞机，由于过度紧张休克不省人事，谁不紧张，谁亲手投这个巨大的杀人武器，他心里能跟正常人一样？这是后话，咱不说。就这颗灭绝人性的原子弹给日本人民带来多大的灾难，至今日本人依然是耿耿于怀。